同学，大家早。是，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还没睡醒啊？对各位同学来说，可能每天这个时候早就已经做过早课哈，然后开始上课了。但是对我们这种新闻工作者来说，现在还是在跟周公打交道的时候。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明道中学。我刚刚陈社长把我们中央日报副刊跟明道文艺的渊源稍微说了一些哈，那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我每次来台中办活动都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我自己是南投人，就是离这个台中很近嘛哈，也都常常在这边活动。哦，也许有同学也是南投人哈，所以。对，来到每次来到中部办活动，就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哈，觉得很亲切。那么我有一个外甥女哈，就是我姐姐的女儿，也是你们明道中学的这个校友，她是现在是念高职了，但是不是念你们学校了。可是她在念国中部念了3年的时候，我都一直跟她说，哎，有机会这个阿姨要来你们学校这个办个活动或什么的。结果她已经从国一念到国三毕业了，我都没有来。对，所以那个承诺一直没有等到我实现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那对他觉得很过意不去哈。那不过还是很今天还是实现了这个诺言，就是来到明道中学办这个活动。那么，各位同学可能也许会想说，哎，文学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各位同学的那个记忆里面，或者是你们的理解里面，是不是想说，哎？文学是不是这个国文课本里面的东西就是文学？大概可能很多同学以为说，哎，文学就是我们在国文课本上念的那些文章，我们在国文课本上认识的那些作家就是文学。对，没有错，国文课本当然是文学的一部分。不过我想，我也可以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文学哈是无所不在的。譬如说，各位同学，现在也许。看到报纸上天天在报道这个《还珠格格》，这个小燕子游台湾，是不是？那么这个你们如果有看这个电视剧的话，也许会觉得，哎，怎么这个剧里面的人讲话都这么有学问啊，好像这个出口成章的样子哈。事实上，这个电视剧的剧本啊，或者是当他把它变成小说出版的时候，那样子那些有的优美文字或者有很多独特形容词的那些东西，都是文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学其实是跟各位同学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中央日报副刊站在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也一直很希望把这种文学很普遍的这种观念传达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会跟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争取到经费来办这个文学到校园的活动。那么我们已经到了十几个校园去举办这个活动了。今天就像刚刚陈社长说的，这个文学到校园的列车开到明道中学来了。那么这个列车开过来哈，不是我一个人来，我想我还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到学校来。那刚刚各位同学都是一早就出门了，可能没有注意说今天外面有没有太阳哈。但是我想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我外面今天天气非常晴朗，所以我们外面有一个大太阳，但是我把一个小太阳给各位带到这个教室来了。那就是这个林良先生，子敏先生。这个各位可能国中课本里面都看过这个子敏先生的文章哈。那么待会我们可以请他先从这个国中的国文课本里面谈起。那所以我们刚刚林良先生说，我多说几分钟，他就少说几分钟。所以为了不让这个林良先生少说几分钟，那么我就把话先交代到这里哈。那么我们今天的活动的形式是，我们先请林良先生大概做个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专题报告，然后待会儿我们留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各位同学来发问。你们可以把平常可盼跟这个林良先生对话的这些题目先做一点准备，然后待会儿就把这个题目提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就热烈掌声欢迎子敏先生。
到中学老师，还有前社长，还有各位同学，现在的习惯都说大家好啊，那大家就回答我说好。那我在这里呢，我要很真诚的啊，向大家问好，也要祝大家平安快乐啊。那么台中市这个曾经啊当选为全台湾一个最适合大家居住、生活、工作、求学的一个都会，不但是气候温和、雨量湿度都很适中，而且空气的品质非常的好，所以可以说给人一种清洁宁静的印象。那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到台中来，也曾经被它的清洁跟宁静所吸引。记得那个时候台中好像很小，有一个很干净的车站，还有车站前面有一条商店很多的中正路，还有一个树木很多的中山公园。那好像看了这三个地方，那就已经把台中看完了。但是现在的台中呢，情形就不一样，市区不断的扩充，给人一种无论怎么走都走不出台中市的感觉。许多年前我的小女儿还在念幼稚园的时候，我为了要向她证明我会划船，所以特地从台北带着她坐火车到台中来。那么在人工湖的旁边租了一条小船，我在湖上划了一圈给她看，那她才放心跟我一起坐船去游湖。那么这几年来差不多每一年我都要到台中来一次，就是参加省政府办的儿童文学创作奖的颁奖典礼，在省立台中图书馆。那虽然来台中那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到过乌日乡。在路上有时候看到往乌日的指示牌嘛，但是从来没到过啊。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查地图，所以我知道乌日呢是在台中的南边啊。那台中市有一条这个省道叫做五权路啊，五权路的一直往前走可以接上乌日乡的中山路，那沿着中山路走就可以走到明道中学的大门前啊。那虽然没有到过明道中学，但是我知道明道中学有一个很有名的国学讲堂啊，你们不晓得到过没有？到过啊。那这个国学讲堂呢，不但有储存有教学的资料跟教具，而且布置得很像古代的书斋啊，这很完美的呈现出传统文人优美的读书环境啊。室外呢有松竹梅，我不晓得有没有哈，有松竹梅。那么把这个它跟室内的布置互相搭配，那么在我们在研读古人的散文诗词的时候呢，那能够感觉到那种典雅的气氛，而且享受到一种虚拟实境的趣味啊。虽然没有到过明道中学，但是刚刚陈社长说过的，就是明道文艺创刊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民国65年的3月29日啊，明道创刊的时候，我曾经是这个杂志创刊第一年的写稿人啊。那个时候我相信在座各位同学都还没有出生啊。那还有由文建会策划，刚刚提到中央日报跟明道文艺合办的有一个全国学生文学奖啊，现在已经是到了17届啊。那么 那个我不止一次受邀担任这个文学奖的评审委员啊，啊，那个，那个时候我就推测各位是刚刚出生啊，那但是还不会说话，所以不可能呢写稿去应征啊。啊，想到这些事情，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间过得很快。那我跟陈宪仁老师认识也已经有23年了啊。那陈宪仁老师刚刚提过，他不止一次啊邀我到明道来讲演，我的答复是不行啊。啊，因为呢我在报社有一份工作，那白天呢我心里想的都是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那件事情要怎么处理，到了晚上写稿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篇稿子应该怎么写，那篇稿子应该怎么写，从来呢没有酝酿一种我要去讲演的那种心情，那当然就更不可能想到说我在讲演里要说些什么话啊。陈老师呢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你根本就不要预备什么嘛，就说你去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的答复还是不行啊，因为呢我相信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因为讲演呢是一种有压力的活动啊，你必须在台上不停地说话啊，如果你有一个时间呢你找不到话说，在台上停一分钟，那么这个听众的感觉呢是你已经中断了一个小时啊，所以会给人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啊，所谓坐就是坐着人不安，立呢是站着人不安。那今天呢因为我有必要常常低头来看我的稿子啊，所以我特别向陈社长要求说能不能安排一个让我的眼睛跟我的讲稿距离比较近的方式，那就是让我坐下来说话啊。在我的文友当中啊，有这种不要怎么预备就可以讲演这种才华的人，就是夏元宇先生啊。夏元宇先生大家给他亲切的称呼叫做老盖先啊。有一次台北的文复会办文学讲座，也请夏元宇先生讲一场啊。到了讲演那天呢，夏元宇先生已经把这个事情忘了，在家里休息啊。后来总干事打电话告诉他，他说是今儿个吗？好，那我这就去啊。所以他就来了，来了他问台下说我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啊，台下告诉他说中国的龙啊啊，他说龙啊，行，我们开始吧啊。那就开始谈那条龙，那他那条龙很长啊啊，两个小时以后他那条龙还没说完啊。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说到我的题目啊，我因为在问我要说什么题目的时候，那时候太匆忙了啊，我想不出一个适当的题目，所以我就说就叫写作经验谈好了啊。那么那个如果现在我就把我的谈话在这里结束啊，说这就是我的讲演的全部，那么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奇怪啊？觉得说我好像什么话都没说嘛啊？那其实呢，我已经说了不少的话啊。那么我的计划啊，是把我要说的话排出5个重点来啊。那我就一个重点一个重点说，那把5个重点说完了，等于把我要说的话也都说完了啊。但是我在说话的过程里头会告诉大家说现在我第一个重点已经说完了啊，这样大家听了会比较安心嘛，晓得我的说话是有进度的啊，时间很快就可以过去啊。那到了最后啊，如果大家听到我说第5个重点也说完了啊， 那大家一定会享受一种如释重负的愉快啊。那么现在我就说第一个重点，就是我的写作生活啊。写作本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但是有的人他不在意这种辛苦，反倒着眼在写作能够给人带来的快乐啊。其实呢，写作是会给人带来痛苦的啊。那个，比如说为了守信用，明天就要交稿，但是你很疲倦，很困啊，你呢？还是要硬撑下去，这种痛苦是属于肉体方面的痛苦啊。有时候呢，你因为感冒或者其他的原因啊，不晓得怎么样，就说能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啊，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啊，没有办法动笔，那么一点好主意都想不出来啊。那么这种痛苦就是属于精神方面的痛苦啊。喜欢写作的人呢，他就是不在乎这样的痛苦，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品尝写作的快乐啊。那写作的第一个快乐就是我叫他工作完成的快乐啊，就说当你在鸡叫声中啊，写完了你的稿子，那很轻松的放下了笔，那时候你会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啊，这是第一种快乐。第二种快乐就是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很得意啊，这个成为自己作品的爱读者啊，那一读再读，有点自恋啊，舍不得放手。那尤其是日后听到有一个人向你提起说，我读过你写的那篇作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愉快，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找到了一个知音了啊。那这个就是写作的快乐。那么我曾经对我自己进行过一次探索，就说我会喜欢写作一定是有原因的啊。那么我发现呢，这个跟老师的鼓励有关啊。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同学啊，这个块头很大啊，很喜欢欺负人，那就是我们故事里周楚除三害啊里头描写的那个周楚啊。同学受他欺负都是忍气吞声的啊，那么因为惹不起他了啊，那我也不例外，我也不敢去惹他一直的躲着他。但是有一次他看上了我啊，就踢了我一脚啊，而且把我推倒在地上。那三年级的小孩子他身体的重心很低啊，所以你推倒在地上爬起来就是了啊，不会有什么大碍。那么被推倒了以后，下面的一堂课就是作文课。那老师出的题目是我的同学啊，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我的作文里去了啊。那时候想说的话非常多啊，可是有很多字不会写了，不会写的字呢，我就把它画一个圆圈，是希望老师去填了啊。老师看了我的作品以后，他跟好几个同学都谈过话，很适当的处理了这件事情，也把周楚收服了啊。那么他第二次上作文课，他跟我说你这篇作文写得很好，可是就是圆圈太多了啊。那么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跟我弟弟住同一个房间，那么我跟我弟弟一样，就是早早的上床去睡。那等到我的母亲来查房以后，我再爬起来点灯来练习写作。那住在三楼，可以看到中山公园的人工湖的景色，有时候低头呢可以看到街上 夜深的时候街上的那些景色，比如说有一只狗啊低着头啊在那里很寂寞的要找东西吃啊，就是说我看到的心得我都把它写在我的小笔记本子上啊。那母亲后来知道了并没有干涉我，就由我去了，这应该也算是一个鼓励。那念初中的时候呢，跟两位同学成了班上必报的三人编辑小组。那必报里头的稿子本来应该是班上的同学一起来认的，所以有很多人都已经承诺了要写稿，但是到了交稿的日子呢，没有一个人交稿，所以那个必报就由我们三个人来代替写，整个必报都是我们三个人的作品。那那一期的必报没有受到任何不良的批评啊，因为他们大家心里都有歉疚，所以这应该也是一个鼓励啊。那么我是20岁开始向报纸投稿啊，因为投稿呢就慢慢的磨练出一种遭到退稿不气馁的气度啊，从此以后写作就变成我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写作是主要是为了兴趣，希望能够发表啊，所以每一次在这个贴报栏上的许多报纸里，如果发现有我的作品，我就会赶快去买一份报纸啊，把作品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那就算大功告成了啊。但是所有的副刊呢，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呢，都会刊登一种小启示啊。这个启示的内容是对作者说的，说请示真实姓名及详细地址，以便寄奉稿酬啊。啊，对于这样的小启示，我从来不看，因为我认为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虽然发表过好几篇的作品，但是从来没有拿过稿费啊。那么直到有一次呢，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是一半是我自己家庭生活的经验啊，一半是我的想象，就写一个六口之家的一个小家庭在贫苦的环境里奋斗。那我把篇名叫做我们六个，因为爸爸妈妈四个孩子正好是六个。那作品发表以后，我赶快去买了一本杂志珍藏起来，在我这边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啊。那么那个杂志的主编是我的同学啊，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想请我吃饭，问我好不好，我说好啊。那么他说你自己挑两个陪客好不好，我说好啊。他说看完了饭以后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我说好啊。那么看完电影以后我们去听音乐喝咖啡好不好，我说更好啊。那么那天呢，我们就吃了饭，然后去看电影，然后去喝咖啡，喝完咖啡我那个同学就拿去就跑去结账，结完账以后他拿了18块钱给我，说这就是你的稿费所剩下的啊。所以说知道写稿有稿费以后，当然对我来说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这种新情况啊，就去好好的享受这种新的权利。不过呢，在我结婚以后，这个我们那个贫穷的年代啊，稿费确实是发挥了补贴家用这样的功能，就帮助我们小小的家庭度过了许多难关。那我因为白天工作很忙，所以我把我的写作时间呢安排在晚上啊。那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的故乡是福建的厦门啊。那厦门靠近外海的地方有一个渔村啊。那渔村里头的渔夫啊都是天没亮就开船出海， 那有一次我跟一个渔夫谈话，他说这个十二点以前的睡眠一个小时可以盯十二点以后的睡眠两个小时啊，所以我安排写作的时间就是回家吃过晚饭以后休息一会儿，大概快到十点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啊。那睡到十二点我再爬起来，那我给自己留下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写作或者看书的时间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我可以享受一种宁静的好处啊，比如说不会有人来收报废啊，不会有人来查电表啊，不会有人在门口喊挂号信啊，也不会有推销员来按电铃啊，还有我的好朋友都不会在那个时候打电话来啊，所以说那种不受干扰的宁静是我最喜欢的。有一位父亲呢跟他的女儿说你的婚姻是绝对自由的啊，我不会去干涉你要嫁给哪一种行业的人，但是呢你最好不要嫁给作家啊。为什么呢？因为作家的生活看起来总有一些不正常啊，说其实作家的生活也是正常的，就是说他的安排看起来有点不正常啊，会拖累他的妻子儿女啊，好在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都非常尊重我的生活方式，而且常常在半夜里只要他们可能的话都会爬起来去看看我还在不在啊，那然后问我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或者要不要换一杯热茶啊。所以说这个我对于他们常常心里怀着歉疚啊，也可以说是时时刻刻感恩图报啊。那我的第一个重点就说到这里为止啊。那么说第二个重点就是我跟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啊。我年轻的时候到国语日报第一件工作就是编儿童副刊，那么在缺稿的时候呢就必须自己拿笔为小孩子写作，那个时候第一次发现为小孩子写作实在是不容易啊。如果说我对一年级的小孩子说今天呢我很惆怅啊，或者是对他们说那个我对着未来怀着无限的憧憬啊，那小朋友不晓得我在说什么啊，那因为看不懂也听不懂嘛，所以作品就失去了意义啊。所以为小孩子写作都要根据他们的年龄啊，写得他们看得懂，不过光是看得懂也还是败笔啊，必须写得让他们感觉到有趣味啊，有吸引力，他们才能被吸引的看下去啊。那时候在国语日报，我的年长的同事都有小孩子啊，他们在附近的这个小学或者幼稚园里上课，年龄大概都是5岁到9岁啊。那么每天放学的时候他们都会跑到报社来准备要带他们的爸爸妈妈回家啊，吃晚饭的啊。那我跟这些孩子变成了朋友，所以有机会听他们给我讲故事啊，还有注意到他们是怎么样说话还有学会了他们的幽默感啊。那小孩子的幽默感跟成人的幽默感有一点不相同，他们比较率直啊。那我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就是一只大马猴吃香蕉啊，把香蕉皮扔在地上，那么一只胖嘟嘟的猪伯伯啊，提着菜篮要帮他太太去买菜啊，那这个猪伯伯摇摇摆摆的一路的走下去，慢慢的就走进了那块香蕉皮啊，那小孩子就开始笑了啊，那么他们催促我说说下去说下去，因为他们 正在准备要大小啊。那么那个有一次我坐火车去高雄，那么这个过道的那边有一个小男孩提着一个小藤篮啊，坐在他妈妈的身边，那个小男孩很想跟我说话了，后来就下定决心走过来，他先问我说，你是不是去高雄看外婆啊？那我说不是啊。那么他接着就指着那个藤篮说，里面是不是有一只吉娃娃啊？那我赶紧跟他说是啊，因为这个他就跑回去跟他妈妈说，说他猜对了啊。那么小孩子大半都不会出谜语，因为他们很容易泄露谜底啊。有一个小孩子跟他妈妈说他牙疼啊，他妈妈问他说什么地方疼，他指着自己的嘴说楼上楼下一起疼啊。有一个小孩子他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啊？那么他是主张先有鸡的，他说如果没有鸡叫谁来下蛋啊？那我说既然你认为先有鸡呢，那么最初的鸡是怎么来的？他说我妈妈从菜市场买回来的。小孩子因为喜欢动物嘛，所以那个最能够接受动物故事，那在他们的心目中动物也是一种人啊。那我们给小孩子说动物故事，其实我们说的也还是人啊。那个许多著名的童话都用动物来做主角啊，甚至连儿歌也不例外啊。那我给小孩子写儿歌呢，也常常写动物儿歌啊。有一次我就写水田里的那个白鹭鸶的儿歌，我念给大家听好不好啊。就是青青山下，绿绿水田，白白的鹭鸶低低飞。青青山下，绿绿水田，白白的鹭鸶飞飞飞。完了啊，很短的儿歌吧哈。那么有一次我用比较淘气的口吻给他们写蜻蜓。我也念给大家听好不好啊。这个蜻蜓蜻蜓你真精灵，你怕发胖不敢多吃东西，饿得瘦瘦的，把身体弄得像飞机。你那四个翅膀细细长长，就是真正的飞机也没有你漂亮啊。完了啊。大家晓得动物里头走得最慢的啊，这三个代表，一个是牛啊，一个是乌龟，一个是瓜牛啊。那瓜牛因为大家老是说它走得慢，它很不服气嘛啊，常常会起来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也替瓜牛写了一首辩护的儿歌啊，也念给大家听啊，说。大家说我慢，其实我不慢，短短的三小时我已经走了1公分半啊。那小孩子虽然不懂得韵脚，但是他喜欢听押韵的儿歌啊，所以他常常会告诉我说写得好听一点啊。所谓好听一点就是要押韵的啊。那后来我给他编了三行很好听的啊，我还念给大家听啊，就是叮叮当当当叮，谁弹钢琴这么好听啊？我问他们好听不好听，他们说好听啊。那么儿童文学的现代含义是为孩子写作的文学作品啊。那我们是希望小孩子跟大人一样，也能够有适合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啊。我们平常对小孩子有很多的期待，所以我们为孩子写的作品必然 也会饱含着这样的期待，这是一种教育，但是又不能流于教条化啊。所以，儿童文学呢，必然会回到文学的本位，就是用感化的方式，而不是说教啊，也不是开列教条。那么，儿童文学的那个清新纯真呢，是很迷人的。成人看儿童文学，常常会有一种误判啊，认为儿童文学是胡说八道，或者是荒诞无稽啊。那其实呢，如果他们深入的观察，就可以知道，儿童文学的胡说八道是可圈可点的胡说八道啊。那么儿童文学的荒诞无稽是入情入理的荒诞无稽啊。那儿童文学里，实际上在我的体验里，有一个比成人文学更广大的世界啊。因为成人文学最主要的是写我们所关心的人啊，但是儿童文学还可以写石头啊，写天上的白云，还可以写一粒沙子啊，都可以写。那么我现在仍然维持每个礼拜给小朋友写两首儿歌，跟编一个短篇的故事啊，就要靠自己用脑子去编啊。那我觉得儿童文学那种药声啊，我说药声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陌生啊，这个药就是音乐的乐，也就是快乐的乐。我们说那个智者药水，仁者药山啊，那应该是毒药，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读成乐了，也还是听得懂啊。所以我说儿童文学最主要的那种精神就是药声，也就是乐声啊，那就是说快快乐乐的品尝人生啊。儿童文学这种精神非常可贵，那么它能够使我们对生活对人生保持高度的兴致啊。现在我把第二个重点也说完了啊。那我现在就说第三个重点了，就是谈散文的写作啊。那散文是文学四大文类之一啊，这四大文类就是诗、散文、小说、戏剧啊，四大文类。那么散文的基本性质呢，就是用自然的语言来写作啊，没有格律的拘束，所以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类。那在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有一个叫莫里埃啊，我们把它翻译成莫里埃啊，他有一个剧本叫做《幻想病》，幻想出来的病，里头有一场戏呢，就是一个乡绅，就是乡下的财主了或者地主啊，跟一个学者的对话啊，是吧？乡绅问学者说散文是什么啊，那个学者说散文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所说的那个话啊。那这个乡绅就说，那如果我说彼得把我的拖鞋给我拿来，这也是散文吗啊？那那个学者说不错啊，这也是啊。那那个乡绅就很感叹地说，他说天哪，我说了一辈子的散文了，可是我自己还不知道啊。当然在文学里的散文跟日常生活里的谈话是有它的不同啊，主要的不同就是它的内容，它对文字的经营，还有作品里头所含蕴的意味。那么说到文字的经营呢，在散文里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啊，那个无论你怎么样经营呢，也要注意到散文本身那种闲适舒缓的性质啊。所以我说那个散文呢，不能因为要经营文字嘛，那就忘掉了给闲适留些地位啊，也不能为了经营文字呢就忘了给舒缓留些地位。如果说把一篇散文呢弄得好像硬度很高的水晶啊，那么散文呢就失去了它的柔软度了啊。 那么关于这个散文的那个应该注意它的柔软度，我举一个例子啊。那么同学不晓得有没有读到那个欧阳修啊的那个象州奏锦堂记啊。那么里头有头两个句子啊，谈到说仕宦至将相啊，富贵归故乡。那么大家注意这个仕宦至将相这五个字啊，都是去生字啊，仕宦至将相啊，给人这种感觉。所以欧阳修把它改成仕宦而至将相啊，富贵而归故乡啊，就是目的，就是因为原来的句子太硬、太急促、太格律化啊，所以他要把它改得柔软一点。那有一次我去看那个放水灯啊，放水灯。所以我有一个领悟嘛，就说一篇好的散文呢，它如果能够写到行文像流水啊，家具像莲灯，那就很好了啊，不必像诗一样锻炼的每一个字都是密度很高、硬度很大的那样的散文啊。那个写散文当然也需要构思嘛。那么构思的过程呢，甚至比提笔写作还要重要的多啊。那么散文的构思就是要把杂乱无章变得井然有序，就是啊。散文的长短虽然没有限度，但是似乎不应该写得太长啊。那举个例子说，就说两三万字的散文就给人感觉就是太长了啊，所以说我们那个用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喝一杯咖啡嘛，那觉得呢很有味道，对不对？如果你喝一水缸的咖啡呢，那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啊。那么散文呢，它的这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题材非常广泛啊，什么样题材你都可以写，但是散文的窘境呢，就是找不到东西写啊。那这个我童年最喜欢看的一本书，就是英国作家这个 Stevenson 写的《金银岛》啊，大家很多同学都看过了啊。这个《金银岛》里头有一段文字的描写一个老船长的那个航海异乡啊。那我把它做一个例子啊。这个航海异乡他这样说，他说打开箱盖啊，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桐油味就冒了出来啊，上层放了几件好衣服还相当新，衣服的下面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装饰品，还有五六枚从西印度群岛捡来的贝壳啊，另外还有几根银条啊，箱底有一件被海水的盐分侵蚀的变成灰白色的旧斗篷啊，把那个斗篷拿开，下面是一份用油布包起来的文件，另外还有一个帆布袋，摇动一下有硬币挤压的声音啊，打开来看是一堆英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硬币，还有几枚值钱的金币啊。那么大家听了是不是对那个衣箱里的东西都很清楚嘛啊？那这个就是说，主要就是平日有足够的观察啊，所以你要运用你的想象要来做这样安排的时候，你会安排的有条有理，一点都不乱啊。所以对散文来说，观察就非常重要啊。所以一个写散文的人都是很爱观察的啊，看到什么他都想弄清楚，要看看啊，自己要有心得他才肯罢休。所以要写的时候，他觉得他有许多材料可以写啊。那个我喜欢散文嘛，那么从散文的写作中，我学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关于抒情， 一个是关于描写啊。这个最好的抒情呢是什么？就是把使你感动的事实写下来啊，这就是最好的抒情。那最好的描写就是把概念转化成生动的形象啊，这个是我的心得啊。那么我现在就把我的第三个重点说到这里为止啊，啊，大家一定更放心了啊。那么现在我要说第四个重点，就是文学跟生活啊。啊，刚刚提到说要给文学下定义是很困难的啊，因为我们对文学太熟悉了啊，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人啊，但是如果要你为人下定义，你也会觉得有点困难啊，并不是说真正有那么难的，是因为你很不容易把它说得很周全啊。所以有的人说一句笑话，他说如果你把人的定义下得太宽嘛，那么人跟猴子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啊。如果你把定义下得太严格太理想化，那就会使很多人呢觉得他不是人了啊。那么文学的定义也是这样，但是这个仍然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去认识什么样是文学啊。